时候比摇篙声吹起好痛，那时候和灯光明媚里庄重，凡是伤得久的人一同相会在朱明宫，在那边也命我一笔在其中。
日落沙残时将尽，
挺身昂首迎喜年，头次复活在人间，名字刻在生命册，第二次死不沾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七七八八生命讲台，我是主持人以西缅。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看罗德的日子。主耶稣在谈到他来的日子时，把其比作挪亚的日子，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把其比作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如果你比较一下上面所提到的挪亚的日子与罗德的日子之间的异同之处，可以看到他们相同的地方是又吃又喝，而不同的地方是在罗德的日子中没有提到又娶又嫁，却又加上了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的话。只要看一看今天的男男女女都热衷于随便同居而不愿意明娶正嫁，同性恋合法化，性欲的浪潮如海啸汹涌澎湃，加上到处都是又买又卖的炒股票，又耕种又盖造，忙碌于各式各样的商业活动，想想罗德日子的种种表现，看看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谁不认同这两者完全一模一样呢？罗德一名的意思是隐藏的、深色、帕子。透过揭开罗德神秘的面纱，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与主来的日子有关那迷惑了许多人被遮盖起来的假象。罗德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整天跟乱打交道。罗德是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的祖父塔拉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三个儿子。实际上圣经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三个人谁是长子谁是最小的。罗德是哈兰生的儿子，他有两个姐妹，其中有一个嫁给了拿赫，也就是他的伯伯或叔叔。由此一来，罗德就得同时称拿赫为伯伯或姐夫或叔叔及妹婿。你说罗德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能不乱吗？当罗德逃离索多玛城上山之后，与他的两个女儿同住在一个山洞里，后来演出了两个女儿与父亲酒后乱伦的丑剧，产下了既是罗德的儿子又是罗德孙子的摩押和亚门。你说这是不是乱上加乱？ 然而令许多人却觉得不好理解的是，罗德这样一个似乎没有谁看得起的人，圣经却一直把他定位在义人的圈子中。罗德跟亚伯拉罕进迦南之后，直到为逃避饥荒从迦南下埃及，都一直跟在亚伯兰的身边，亚伯兰称罗德为他的兄弟。后来亚伯兰求神顾念所得玛城中的义人，不要毁了整座城，表明他一直是把罗德当义人看待的。在新约中，彼得明确地指出，神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阴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并不否定罗德的义人身份。这一方面告诉我们，你可不要把圣经中的义人当成一尘不染的圣人。哪怕是贵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还不是与罗德混杂不清的家族背景连在一起吗？神在乎的是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是否愿意用行动悔改。彼得告诉我们说，罗德住在索多玛人中间时，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罗德的伤痛可以理解为面对严峻考验所带来的痛苦，也就是说，罗德面对索多玛人的所作所为，若他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神就会借着放在他里面的良心天天提醒他，让他落在痛苦的挣扎和严峻的考验之中。所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天天面对着许多不法之事的试探，想逃又逃不了，想胜又胜不过，如此落在罪恶与良心、属世与属灵的征战和挣扎中，怎能不感到天天伤痛呢？所以你可不要轻视罗德才对。想想多少活在今天的信徒真的就比罗德强吗？起码罗德的心还会觉得天天伤痛，但是现在有几个人会在夜间扪心自问，自己今天又做了什么亏心事呢？启示录把现代的巴比伦与索多玛画上等号，就是想告诉我们，在主再来的日子里，现身于大巴比伦中的人那种无知、无奈和无能的感觉，和罗德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实在不能论断罗德的软弱，只求神在呼唤我们走出大巴比伦时，赐给我们能听得见的耳，能走得动的脚。当天使要把罗德一家拉出索多玛时，为什么他们却迟延不走呢？圣经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是主耶稣早就把话说在前头。主在谈到他来的日子时，特别强调要逃走的人，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主的话乃是在警戒我们，不论在房上离家近，还是在田里离家远，倘若一进到家里，势必被家里的东西缠住。这些东西可以是看得见的金钱、产业、物质，或看不见的亲情、名利、地位等等。如果不是主的怜悯，用恩典的手不顾一切的把人拉出来，没有一个人能从家里出得来。罗德经历了索多玛人的逼迫、女婿们的拒绝、天使的催促，但在火烧眉毛的紧急情况下，还是待在家里迟延不走。可见 这个地上的家是何等的难出啊。在路加福音中，当主说了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句话后，马上又接着说下去，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喜欢听也喜欢讲主来背题的人，就把这处经文当作是背题的圣经根据，说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然而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整体性、不变性和无误性来看，则可以看到实际上并非这么一回事。要知道罗德的妻子变成严重的原因在于他的回头一看，而这回头一看实际上是代表他想要保全旧的生命，结果就与新的生命无缘无分了。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以上这处经文中所提到的几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其实不是指不同的两个人，而是指的相同一个人中的两种不同生命。从正常的基督徒经历而言，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不论是白天在工作推磨或田里耕作，或是夜间在床上休息，里面都会有一个旧人，就是老我的生命，和一个新人，就是基督的生命，两者在不断的征战着。神对信徒的呼召是撇下那一个旧人的生命，去领受那一个新人的生命。因为在原文中所谓取去的字根是与领受连在一起的，所以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显然应该解读为领受一种新的生命，即放弃一种旧生命才合理。这与保罗所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完全一样的意思。至于结果如何，那就要看人对神的呼召做出如何的反应而定了。如果人的反应像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保全旧的生命，结局就变成严重而失去了新生命。反之撇下旧的生命就可得到基督的新生命。同时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罗德的得救实际上是与亚伯拉罕的代祷分不开的。虽然同样是义人，但亚伯拉罕这个义人与罗德这个义人的生命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由于两种义人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才引出了罗德这一类的义人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补课才能及格升级成为亚伯拉罕这一类的义人，最后名字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罗德跟两个祭司女儿又是妻子的怪物生了两个祭司儿子又是孙子的异类摩押和亚门时，圣经名言他们的子孙后裔若不到第十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后来作为摩押第十代后裔的路德，照着神那不可逾越的时间表被接纳进入了耶稣的家谱之中。从罗德的身上我们看清了一件事，不管你原来的背景身份如何，只要你愿意诚心相信真心悔改并付之行动， 神的恩典就会接纳你进入他永生的家中。由此而来，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领悟到，所谓的千年国度是神特别为罗德这一类的义人所保留和量身定造的，为的就是让他们经过千禧年的学习造就之后，自己的生命能够达到神所命定的得胜标准，最后名字得以记在神的生命册上。下面我们再从数字和树根的角度跟大家讲一点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却既有理又有趣的东西。圣经记载，当亚伯拉罕知道神定义要毁灭索多玛城时，为了求神放自己的侄儿罗德一马，就在带祷的过程中跟神进行了六次的讨价还价。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把义人的数目50、45、40、30、20、10一路降下来，直到神答应若索多玛城里有10个义人的话就不毁灭那城时，亚伯拉罕才住了口。当亚伯拉罕在跟神讨价还价时，大概他已经算过，索多玛城属罗德的一人，凑足10个应该不成问题，所以他也就不必跟神再求下去了。可是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前面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望，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这不料二字说明事实完全与亚伯拉罕所想的不一样。亚伯拉罕没有想到那么大的索多玛城竟然连10个像罗德这样的义人也找不到。这暗示我们，在主来的日子，地上存在的义人的数目可能大大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少。如果当初索多玛城中只剩下罗德一家4口义人的话，我们也别估计太高，以为在现代的大巴比伦城中还有多少的义人。如果我们把以上亚伯拉罕六次跟神讨价还价的数字加在一起的话，可以得出50+45+40+30+20+10=195。若把罗德一家的4口人也加进去的话，得到的总数是199。这一个数字与代表人类复活的树根1459919，其中的第二组数字919同在一个数系之中。也就是说，这里的数字195的含义与人的复活有关。更进一步明确地说，1459919这个代表复活的树根，它的第一组数字1459代表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义人的复活，而它的第二组数字919呢，则代表像罗德一类的义人的复活。虽然这两种人都算是义人，但亚伯拉罕和罗德这两种义人的生命品行显然不相同，所以他们复活的生命次序也不一样。拿《天堂与地狱》一书中的话说，亚伯拉罕代表的是相当于已经升上天堂的人，而罗德代表的是处于灵界第三阶段，还在补习班中上课，预备接下来进天堂的人。显而易见，在罗德所住的索多玛城里，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像亚伯拉罕这样义人的标准。若不是神的怜悯，借着亚伯拉罕的带导，罗德能否在灵界进入天堂的补习学校，那还是个问号呢。 可能你什么话听后都忘了，但希望一想到罗德的妻子这根岩柱，你就要记得把自己摆进去，好像身临其境，面对面地盯着这根岩柱一样。无论他最后的结局如何，你总不会愿意自己最后也变成岩柱，被丢进火湖里。在听到了一阵噼噼啪啪的暴跳声之后，就默默地烟消云散吧。无独有偶，在《民数记》第29章中记载了以色列人在祝棚节期间该献上的祭牲数目。从祝棚节的第一到第七日，我们发现每一日所献上的祭牲中，两只公绵羊、14只公羊羔、一只公山羊的数目都不变，但每一天公牛犊的数目却沿着每天递减一只的方式，从开始第一日的13只减到第七日的7只。最后的第八日所献上的是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公羊羔7只、公山羊一只。如此一来，从第一日到第八日所献上的祭牲是公牛犊71只、公绵羊15只、公羊羔105只、公山羊8只。如果把这些数字都加起来，它们的总数71加15加105加8等于199。它不多不少与上面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里的义人代祷时向神讨价还价的总数恰好又碰到了一块。当然，从树根的角度来说，他们所表达的含义也是彼此相连和相通的，表明在千禧年中带着肉体活着的人，就像在灵界第三个阶段活着的罗德一样，都是预备好自己的生命升上天堂的人。祝棚节可以说是千禧年的代名词，它存在之目的就是使未来住在千年国度这个大棚中的人可以越来越脱离畜生的本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便最后名字得以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因此，所有在祝棚节期间向神献上的祭牲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残疾。也就是说，当来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神所要求的就是每一个要进入他家中的人都应该是没有残疾的完全生命，符合他所命定的得胜者的标准。当千禧年结束的时候，世界的棚也就没有了，所有属于上帝大家庭里的人都欢聚一堂地住在新耶路撒冷的圣城中，那将是一幅何等祥和美好、令人欢欣鼓舞的图画。今天我所讲的信息是从神道出版社出版的《末日丛书》中的第三册《末日钻石记》的下册中摘选出来的。若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资料，可以上该出版社的网站查看该书《看罗德的日子》一节的内容。这次讲到的有关树根和树系的概念，则可以参看圣经中的数字和树根及《梦醒方知微》两本书中的具体解释。好，今天的这一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听众朋友，盼望在主来的日子，那边点名的时刻，我们的名都在其中。
主耶稣回来时候，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时候何等光明美丽庄重，凡 是伤的旧的人一同相会在朱明宫，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